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四册得胜者第六篇得胜者最终的完成读经启示录六章九至十一节十二章一至六节十四章一至五节十五章二至四节十三章七节上十一章三至十二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下十九章七至九节十七章十四节十九章十四节约珥书三章十一节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至二十一节十一章十五节二十章四节六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十九章二十三至三十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至十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至二十一节以弗所书五章三至五节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节下二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十二章五节二章七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至三节十三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至三节九至十二节十四节二十二章十七节纲目第一大点得胜者的组成第一终点在第五印时向主呼喊求主给他们伸冤的得胜者他们包括从亚伯到第五印前所有的殉道者第二终点从宇宙妇人所生的男孩子一包括在第五印时呼喊的殉道者以及在大灾难之前另外的殉道者二要在三年半大灾难之前复活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第三终点十四万四千活着的得胜者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到天上的锡安山上在神的宝座前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第四终点在大灾难中受敌基督逼迫的殉道者要在大灾难快结束时复活被提站在玻璃海上五两个见证人要在大灾难结束时殉道复活并在云中被提到天上第二大点得胜者最终的完成第一终点他们在被提后显现为团体的得胜者第二终点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得赏赐第三终点成为心腹与羔羊成为婚配第四终点成为羔羊的军队一做大能者与基督同来二与基督一同击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三结束大灾难和现今的世代第五终点带进神与基督的国第六终点承受神与基督的国更丰满地享受永远的生命一与基督一同做王二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三享受辖管列国的权柄第七终点成为在开始和新鲜阶段的新耶路撒冷做基督的心腹一千年一在千年国里做神当时的乐园二在千年国属天部分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第八终点使新耶路撒冷丰满地得以终极完成并完全在新天新地里做神的帐幕和基督的妻子直到永远一连同其他所有经过国度时代之管教而得成全在神圣生命上成熟的圣徒二做经过过程之三一神在所有重生变化并得荣之三部分的圣徒里面同着他们并借着他们而有的永远彰显 达到最丰满的地步。第九终点，借着终极完成的纳灵，最后终极完成三一神在基督里永远的经纶。第十终点，有份于对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最丰满的享受，与所有蒙救赎得荣的圣徒有交通，直到永永远远。在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得胜者最终的完成。我们若彻底的读圣经，就能看见得胜者是整本圣经的生命线和命脉。神子民中第一个得胜者是亚伯。主耶稣在马太23章35节说到亚伯的殉道，指明亚伯乃是第一个得胜者。从亚伯开始，主继续得着得胜者，以终极的完成他的经纶，并带进神和基督的国。我们已经指出，启示录是说到得胜者和新耶路撒冷的。得胜者有一个很强的结果，这结果就是神圣启示的总结。新耶路撒冷是圣经66卷书里神圣启示的终结、总结和总和。在启示录21和22章里，论到新耶路撒冷的重要的项目，都已经在圣经的前面各卷书中提过。在新耶路撒冷里最显著的一点乃是生命树，这是在圣经一开头就提到过的。在圣城里，如果没有生命树，神的属民就没有食物可以过活。生命树乃是圣城的中心与普及。新耶路撒冷事实上是一座高山，高12000斯泰迪亚，这城是立方体，长宽高都相等，在帐幕和圣殿里的至圣所都是立方体，长宽高都是相等的。因此新耶路撒冷是立方体，表征整座城就是至圣所，所有神所救赎的人要在其中侍奉并敬拜神，看见并摸着神的同在，活在并住在神的面光中，直到永远。新耶路撒冷的中心是生命树，为着喂养并滋养全城。现在我们要来看一棵树怎能喂养全城。生命树不像松树，因为松树很高，对我们不是便利的。生命树是葡萄树，基督就是葡萄树，它也是生命，所以它是生命树。这一棵生命树长在生命水的河两岸，表征生命树是一种藤蔓，沿着生命水的流伸展蔓延，给神的子民接受并享受。松树长高，葡萄树蔓延，我们若是吃生命树，我们不需要梯子，因为这树是葡萄树，对我们是便利可吃的。在新耶路撒冷里，生命水的河是在一条荆棘的街道中，生命树长在生命水的河里，并沿着这河从山上盘旋而下，达到城的12个门。生命树这一大蔓藤是在勇士里给蒙神救赎之人便利的食物和滋养，因此这树是新耶路撒冷的命脉。我在1958年去英国，有人带我去看一棵大葡萄树，树名叫做女王树，但这棵葡萄树比起我所看见的葡萄树要小得多了。我所看见的是新耶路撒冷里的大葡萄树，就是生命树。主耶稣说它是真葡萄树，它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它是神经纶的中心和普及，而神的经纶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在圣经里的神圣启示开始于创世纪1章神的创造，结束于启示录21章至22章这两长章。在这两章里有新耶路撒冷作为神经纶大而强的记号，这圣城的中心和普及乃是生命树，就是宇宙中最大的葡萄树。这葡萄树包括我们的神、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人，我们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我们。我们是这葡萄树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枝子。在创世纪二章，我们看见生命树经过了所有的世代，生命树仍然在新耶路撒冷里。起初化身在基督里的三一神就是生命树，但在圣经的末了，生命树蔓延到整个圣城，因此圣经开始于生命树，也结束于生命树。在创世纪二章，除了生命树之外，还有一道河，这河分为四道，流向地的四方。到了新耶路撒冷，有一道河，其中有生命树长着。因此在圣经的开始和末了都有一道河。在创世纪二章的河流里有金、珍珠和宝石，到了圣经末了，圣城是以金、珍珠、宝石建造成的。在圣经的开始和末了都有同一幅图画，我们看见生命树和流动的河产生出金、珍珠和宝石。在创世纪二章里，材料乃是摆在那里，但在圣经的末了，金、珍珠和宝石都被建造成为一座城。在起初有神所创造的园子，但在末了，这园子成了一座城。城是神所创造，经过变化而建造起来的。新耶路撒冷是用金、珍珠、宝石建造成的。圣经的开始和末了是彼此呼应的。新耶路撒冷是一座有十二个门的城，而在以西结书的末了也有一座耶路撒冷城，有十二个门。这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一面是新的，一面也是古远的。整本圣经就是神经纶的启示和记载，而神的经纶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在已过的永远里神心头的事，这城是神的愿望，是神的喜悦。我信神在已过的永远里已经看见新耶路撒冷，他看见了就欢喜。50多年前我在烟台时，我梦想有一个大会所可以进话语的执事，这梦想可以看作是我的经纶，我的心愿，我的喜悦。但以后中国被共产党占据，这样一个大会所的梦想无法完成。后来我从中国大陆被打发到台湾，在台湾我们无法有照我所想的那样一个大会所。我在1962年开始在美国尽职后，最后在1974年搬到安纳罕。在安纳罕我们得到两亩半的土地，照着我多年前在烟台所梦想的建造了一个会所。今天在安纳罕的会所在盖好之前，多年之前就已经在我的思想里了。神也有一个梦，那个梦就是要得着新耶路撒冷，一座建造的城，作为他经纶的终极完成。在圣经的开始，我们看见生命树，一道流通的河，以及宝贵的材料。在圣经的末了，我们也看见生命树，一道流通的河，以及宝贵的材料，照着神的经纶建造成一座城。借此我们能看见圣经是多么的前后一贯。圣经是由40多位著者用大约1500年的时间写成的。表面上创世纪与马太福音大不相同，马太福音与启示录也是大不相同。圣经66卷书似乎是各自独立而不同的，事实上圣经的内在素质乃是一致的，圣经在新耶路撒冷这一件事上是一致的。新耶路撒冷包括三一神和蒙他节选救赎的人。三一神已经经过了一个奇妙的过程，在已过的永远里他是神，只有神性，但有一天他照着他的经纶成了人。这是因为他的经纶，他的蓝图给我们看见他要与人成为一。他在亚当被造4000年后 取了成为肉体的步骤，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有2000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也有2000年。这位三一神成了人，他不是奇迹似的变成人，他成为肉体，完全是照着他在创造中所定的原则。人要存在，就必须在母腹里承孕，并留在母腹里9个月，然后他才出生，长大成人。这就是耶稣来的方式。他是在童女的腹中承孕，并从他腹中生出来，然后他经过了孩童的时期，再进到成人时期。他在这地上生活了33年半。全能无限永远的三一神竟然进到童女玛利亚的腹中，从她而生，成为典型的人，在地上生活行事工作了33年半。这是何等的稀奇。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三一神竟成了一个人，在地上做微小的人，有33年半之久，被他所造的人逼迫、藐视、弃绝、厌恨、憎恶。这意思是说，他经过了一个过程，而借着他的这个过程，他已经终极完成为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这样一位三一神包括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也在那里与他调和成为一个实体。新耶路撒冷是一个极大的表号，因为启示录是一卷表号的书。启示录1章1节说，这卷书乃是用含有属灵意义的表号表征向人指示的书。七灯台是表号，表征7个召会。羔羊表征基督是救赎的神。主耶稣不是一只小羊，有尾巴和4角，羔羊乃是表号。照样，整个新耶路撒冷是一个表号，表征神经纶的终极完成。我们需要表号，因为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我们很难描绘一个人的样子，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有那人的照片。在圣经里，新耶路撒冷是圣经里神经纶中一切的秘密、一切奥秘的照片。在神的经纶里，神不愿意只凭着他自己来完成任何事，他定义要在人性里并带着人性做每一件事。神的旧造是在6天里完成的，但是要完成他的经纶以得着新耶路撒冷，神至少需要7000年。神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他需要人，他需要人的合作。我们被主得着，为要完成他的经纶。多年前，我尽力要受最好的教育。就着人来说，我知道教育是我的前途。有一天下午，在我的家乡，我听说一位年轻女子要在一个大会场向1000多人传福音。我那时19岁，她25岁，我很好奇要听她讲什么。在那个聚会里，我这个有雄心的年轻人被主耶稣得着勾上了。当我从聚会走回家时，我把我的一生和前途都奉献给主。我告诉他，我要到各乡各村去传基督。我被他勾上了。这位有进取的三一神在完成他经纶的途中，他经过地上，在这里，在那里得着我们，好成就他的心意。他救赎我们，洗净我们，称义我们，并使我们与他和好。他隐秘地进到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当我们听到福音，为罪悔改，并信入基督时，我们并不觉得神进到我们里面。但这正是我们重生时所发生的事。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地圣别我们，更新我们，变化我们，并把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我们在这过程中，乃是在等候并期待他回来荣耀我们的那个时候。当他荣耀我们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全人带到他的荣耀里，使我们在每一面都与他完全一样。当然，我们没有，也不会有他的神格给人敬拜。我们不是要给任何人敬拜， 但是我们的确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我们像他一样的圣别，像他一样的属灵，也像他一样的神圣。我们这些重生的基督徒有人性也有神性，我们这些有人性也有神性的人都成了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这就是神终极完成他的经纶，以完成他奇妙的杰作新耶路撒冷的路。新耶路撒冷的神圣设计和构成是奇妙的，金表征神在他的神性里，而新耶路撒冷整座山乃是金的。神在他的性质里乃是建造新耶路撒冷的基础。新耶路撒冷这城也是以宝石建造成的，城的根基是12层宝石，在这12层宝石上有羔羊12使徒的12个名字。12层根基显出一道彩虹的样子，表征城是建造在神守约的信实上，并借着神这信实得以稳固。城的根基乃是可信靠的。城也有12个珍珠门，珍珠产自死水中的蚌，当蚌被沙粒所伤，就分泌生命的汁液包裹沙粒，使其成为宝贵的珍珠。这描述基督这位永活者进到死水中，为我们所伤，就分泌他的生命包裹我们，使我们成为宝贵的珍珠，好被建造成为神永远的彰显。新耶路撒冷不仅是神与人的组合，也是神与人的构成。神已经被构成到人里面，人也已经被构成到神里面。神住在人里面，人也住在神里面。神与人是互相内住的。至终，新耶路撒冷乃是神与人的调和。在全宇宙中有一个大立方体，就是新耶路撒冷，乃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第一大点，得胜者的组成。得胜者的组成是指得胜者的类别，不同的种类。第一终点，在第五印时向主呼喊，求主给他们伸冤的得胜者，他们包括从亚伯到第五印前所有的殉道者。启示录6章9至11节，启示在第五印时向主呼喊，求主给他们伸冤的得胜者。这一般得胜者包括从亚伯到第五印前所有的殉道者。今天我们是在头四印里，第五印尚未来到，但可能很快就会来到。在旧约时代，有许多殉道者为着主的权益牺牲自己，他们是在旧约里的得胜者。然后在新约里，从早期的使徒到我们的时代，又有更多的殉道者。在大约19个世纪的召会历史里，许多忠信的圣徒殉道了。许多人不是在肉身上殉道，乃是在心理上殉道。他们是在他们的魂里，在心理上，在他们的情感、心思和意志上殉道。每一天，我们这些爱耶稣的人都在经历一种殉道。到了第五印的时候，必有许多得胜者向主呼喊，求主给他们伸冤。他们向主的呼喊要带进第六印，那将是大灾难的开始。第二终点，从宇宙妇人所生的男孩子。第二类的得胜者是从宇宙妇人所生的男孩子。这宇宙妇人乃是神子民的总和，从神的子民中有一个男孩子生出来。这男孩子包括在第五印时呼喊的殉道者，以及在大灾难前另外的殉道者。从第五印到大灾难开始，中间的时间很短，但甚至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也有一些殉道者。这些得胜者要包括在男孩子之内，因此男孩子所包括的比在第五印向主呼喊的人要多。男孩子要在3年半大灾难之前复活，并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第三终点，144000活着的得胜者。 启示录十四章一至五节说到144,000活着的得胜者，他们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到天上的锡安山上，在神的宝座前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男孩子是死了殉道的得胜者，要在大灾难之前复活，被提到宝座那里去，归于神和羔羊的初熟果子乃是活着的得胜者。他们无疑的是在基督的钉十字架下靠着基督的死过受苦的生活，在大灾难之前他们也要被提，他们不需要复活，因为他们没有死过。所有复活的殉道得胜者以及活着的得胜者都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到三层天上，享受主做晨星。基督在第二次显现时要成为警醒等候他来之得胜者的晨星，对其余所有的人他的显现只是如同日头一样。第四重点，在大灾难中的殉道者。启示录十五章说到在大灾难中受敌基督逼迫的殉道者要在大灾难快结束时复活被提，站在玻璃海上，掺杂着火的玻璃海是火湖的表号，所以这些殉道者是站在火湖之上。这些人是晚期的得胜者，他们经过大灾难且胜了敌基督，没有敬拜他，他们要受敌基督的逼迫而殉道，然后复活，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当男孩子和初熟果子被提到三层天时，有许多信徒因为没有成熟而被留在地上，这指明他们所过的生活很少在基督里有长大，所以他们被留在地上经过大灾难，那将是他们的试炼，他们的试验，那会帮助他们放弃世界。倘若一位弟兄爱主但仍然爱世界，当大灾难来临得胜者被提时，这样一位弟兄还会爱世界吗？他可能会喊说，主耶稣啊，你为什么把我留在这里？与我一起侍奉多年的某某弟兄已经被提了，但我仍然在这里。这位弟兄必然会向主悔改，迫切地转向主，他不会想要留在地上直到大灾难的最后一日，这会使他成熟。大体圣徒的复活和被提乃是在非常靠近大灾难结束的时候，甚至他们当中也有些人要得着赏赐，因为他们经过大灾难而成熟了。在这次被提之后，主要在空中设立审判台，审判所有的信徒。信徒或是要得着国度为赏赐1000年，或是要进入外面的黑暗里受惩治。第五重点，两个见证人要在大灾难结束时殉道复活，并在云中被提到天上。启示录11章3至12节给我们看见，两个见证人要在大灾难结束时殉道复活，并在云中被提到天上。这两个人是摩西和以利亚，就是神活的见证人。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申言者，二人都为神做见证。他们要被敌基督杀害殉道，他们的尸首要留在街上3天半，然后他们要在一切逼迫他们的人眼前复活被提，作为得胜者。这两个见证人要得着赏赐，并要在国度里。摩西和以利亚曾在变化山上显在主前，那是国度实现的小影。从我们的交通里我们能看见，得胜者乃是那些过殉道生活的人。殉道是荣耀的，在1900年代初期，在中国犬匪之乱期间，有许多基督徒殉道。有人告诉我一个年轻女子在当时殉道的故事。有一天她在工作时，犬匪手握长刀，声势凌人的在街上游行。她在门缝里看见他们领着一位年轻的女子去救死刑，这个女子没有惧怕，反而唱诗赞美。当这人看见这女子时，他非常震惊地对自己说， 做一个基督徒必定有特别之处，因着这事，他要找出作为基督徒的这个羊教到底是什么。他后来蒙了主的拯救，事实上他是因着那位年轻的殉道者而得救的。以后他放弃了他的生意，成了游行布道人。当我在烟台时，他告诉我这个故事，告诉我他如何得救，如何成了基督的执事。这位使他得救的年轻殉道者是真正的得胜者。第二大点，得胜者最终的完成。现在我们要来看得胜者最终的完成，我们需要来看得胜者所完成和成就的是什么。第一终点，他们在被提后显现为团体的得胜者。至终所有的得胜者要在被提后显现为团体的得胜者，在他们被提之后，他们要成为一个实体，他们要真实的被建造在一起。这可有两件事得着证明。第一，所有的得胜者要成为基督的一个心腹。基督没有许多心腹，他只有一个心腹，就是由所有的得胜者所构成的。这是所有得胜者要成为一的明证。第二，他们成了属天的军队，跟随基督击败敌基督和跟随敌基督的人。所有的得胜者先成了心腹，与基督成婚之后，心腹就成了军队。所有的得胜者是真实的成为一。这意思是，今天在被提之前的时代里，我们必须学习功课如何成为一，并如何彼此配搭，没有意见。我们该弃绝我们的意见，只顾到我们在基督里的长大、变化和建造。我们若是这样的人，教会生活对我们就是愉快的。当我们是对的人，凡事对我们都是对的、愉快的。但是，当我们是错的人，我们就不快乐，凡事对我们都是错的、不愉快的。当我们在得胜的光景中是对的，我们就爱每一件事、每一个人，而且每一个局面对我们都不是问题。今天在教会生活里，凡是定罪批评别人的，都是错的人。如果有人来对我们说一些关于教会、长老、执事、弟兄、姊妹的消极的事儿，我们必须看见这样的人乃是错的人，我们该远离这样的人，不然我们就会受传染。在今世里，我们必须学习功课，与所有爱基督的人配搭，然后在我们被提之后，我们才会预备好彼此相合，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实体，做基督的心腹和基督的军队。第二终点，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得赏赐。得胜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得赏赐。基督对他的信徒的审判不是关于他们永远的救恩，乃是关于他们时代的赏赐。第三终点，成为心腹，与羔羊成为婚配。得胜者也要成为心腹，与羔羊成为婚配。第四终点，成为羔羊的军队。他们也要成为羔羊的军队，按约珥书3:11，他们要做大能者，与基督同来，击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以结束大灾难和现今的世代。我们不该是爱这世代的人，因为我们必须成为结束这世代的人。得胜者要与基督一同来结束这当前的邪恶丑陋的世代。我们成为得胜者，抵挡地上整个局面和环境的潮流与趋势，就能加快主来，并结束现今的世代。第五终点，带进神与基督的国。当我们结束大灾难和现今的世代时，我们就带进神与基督的国。国度不会自动的来，国度乃是借着我们带进来的。第六终点，承受神与基督的国，更丰满的享受永远的生命。得胜者将要承受神与基督的国，更丰满的享受永远的生命。首先，他们要带进国度， 然后他们要承受国度，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基督是众王的首领，得胜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掌权。得胜者也要在千年国里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享受辖管列国的权柄。对人，得胜者要做王，对神和基督，他们要做祭司，这是何等的福分。第七重点，成为在开始和新鲜阶段的新耶路撒冷，做基督的心腹一千年。神所要的是新耶路撒冷，那将是得胜者所示的总和。至终所有的得胜者要成为在开始和新鲜阶段的新耶路撒冷，做基督的心腹一千年。这一千年要被算作一日，就是婚娶之日。这将是开始和新鲜的阶段的新耶路撒冷做基督的心腹。得胜者也是新耶路撒冷，在千年国里做神当时的乐园。这心腹是神的乐园。心腹、城和神的乐园，这三者乃是一。得胜者要在千年国属天部分，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千年国在两部分，就是属天部分和属地部分。在主回来时，悔改得救的以色列人要在人子的国这属地部分做祭司，而得胜的信徒要在属天部分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得胜者要发光一千年，这光就是三一神自己。第八重点，使新耶路撒冷丰满的得以终极完成并完全，在新天新地里做神的帐幕和基督的妻子，直到永远。至终新耶路撒冷要丰满的得以终极完成并完全，在新天新地里做神的帐幕和基督的妻子，直到永远。在千年国里，新耶路撒冷的组成只有得胜者，除了得胜者之外，还有很多未成熟的圣徒。但在千年国之后，所有的信徒都要成熟。主有办法使所有的信徒成熟。如果我们不在今世成熟，我们就要在来世成熟。然而在来世成熟的过程是非常严厉的。至终所有的信徒要连于得胜者，使新耶路撒冷比在千年国的更大。那要使新耶路撒冷丰满的得以终极完成并完全，在新天新地里做神的帐幕和基督的妻子，直到永远。在永远里，新耶路撒冷是基督的妻子，在婚娶的日子，妻子是心腹，但过了婚娶的日子，妻子就不再是心腹，只是妻子而已。在今世，没有得胜的信徒要有份于新耶路撒冷作为妻子，但他们无份于做心腹，因为他们成熟的太迟。在将来永远里的新耶路撒冷，要包括其他所有经过国度时代之管教而得成全，在神圣生命上成熟的圣徒，这要成为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在所有重生变化并得荣之三部分圣徒里面，同着他们并借着他们而有的永远彰显，达到最完满的地步。第九终点，借着终极完成的那灵，最后终极完成三一神在基督里永远的经纶。得胜者要借着终极完成的那灵，最终终极完成三一神在基督里永远的经纶。这可由启示录22章17节所说，那灵和心腹说来，而得着证明，心腹是得胜者，那灵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这是神整个经纶的终极完成。而这完成乃是得荣耀的圣徒与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成为婚配。十，有份于对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最丰满的享受。 得胜者要有份于对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最丰满的享受，与所有蒙熟得荣的圣徒有交通，直到永永远远。在千年国里，得胜者必定非常快乐，但他们毫无疑问的会想念他们属灵的亲友，就是其他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但过了这一千年，所有的信徒都要成熟，与得胜者一同，包括为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然后我们要享受三一神，与历代所有的圣徒有交通，成为新耶路撒冷，永远在他的荣耀里做他的彰显，使他得着满足。在本篇信息，我们看过了新耶路撒冷，我们的梦乃是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做得胜者最后的终极完成，并做神经纶的终极完成。结语，在宇宙的景象里，主要有两个人位，神与人，其他还有亿万无生命和生机的东西，可以看作是神宇宙的装饰品。神爱美丽，因为他是美丽的神，活物和植物生命是美丽的。神没有创造一个空洞的天和荒芜的地，他创造了美丽的宇宙。在宇宙中，神所造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可以看作是神的装饰品，但是宇宙中主要的乃是两个人位，神与人。你若将神与人拿走，整个宇宙就没有真正的历史。从人的被造算起，宇宙有一部大约6000年的历史，整个宇宙真正的历史是关于神同着人，以及神在人里面。旧约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乃是神同着人的历史。创世纪1章说神创造人，马拉基4章说神临到人要如公义的日头，其翅膀带着医治。日头是驱散黑暗，医治是吞灭我们一切的疾病。在复兴的时代，我们要得着独一的神做我们的日头和医治，凡事都要因他的医治和光照而得复兴。当他光照并医治时，我们就得复兴。整个宇宙的历史在旧约里是神同着人的历史，但这不是终极的完成，我们还有新约。在新约里，我们看见神进一步的历史。如今这位神不仅只是同着人，他乃是在人里面。马太1章告诉我们他如何进到人里面，他在一个童女腹中承孕，他是创造主，能称无为有。在旧造里，他说有就有，当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他创造的方式。但是在新约里，他在童女的腹中承孕，并留在那里9个月。马太1章20节说，那生在他里面的乃是出于圣灵，神乃是借着他的灵生在玛利亚里面，那生在玛利亚里面的乃是神，神生在那里并留在那里整整9个月。这实在是一大步骤。当神创造宇宙时，他只用了6天，但是他进到人里面不是简单的事。进到人里面意思是与人连结，与人成为一。神有神圣的生命，非受造的生命，人有人的生命，受造的生命，这二者怎能活在一起成为一？这二者怎能过一个生活？这就是为什么神进到人里面，他是神圣的，却出生为人，无人能对这奇妙者尽窥万一。他是谁？他是神，但他不仅是神而已，他也是人，他是完整的神和完全的人，我们必须称他为神人。神人这词还是很多，这位是我们的神，拯救主、救赎主、主和主人，他乃是奇妙的，远超我们天然的领会。在马太1章，我们能看见这位独立的神如何成为人，他的名是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 他是神与人同在，然后他活在这地上，有奇妙代替包罗万有的死了，以了结宇宙中许多消极的事物。他的死也是释放生命的死，在他的死里，他将自己从他所穿上的人性外壳里释放出来。他的复活乃是分赐生命的复活，在复活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这是他进到人里的第二步。在第一步的成为肉体里，他带着神圣的素质进到人里，将神带进人里面，但借着第二步的复活，他带着神圣与属人这两个素质进到人里面，有一个神性人性调和的素质进到人里面。当他在第二步里进到我们里面时，他身位与工作的每一面都包括在内。当他进到我们里面时，乃是完整的神与完全的人，带着他的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复活与升天进到我们里面。当我们从父母出生时，我们并不知道在遗传上我们得了什么。同样的原则，当我们重生时，当神进到我们里面时，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奇妙的事物进到我们里面。当我们让基督居首位，以他为我们起初的爱时，我们就在他里面长大。我们乃是借着在生命里的长大，才开始知道从我们神圣出生所承受的是什么。我在过基督徒生活的过程里发现了许多事，不仅是借着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借着圣经中的启示。在神的经纶里有三个重要的因素：神与人，加上启示神与人联合之历史的圣经。在圣经里我们看见独一的神渴望被做到人里面，使他自己与人成为一，他活在这人里面，这人也活在他里面，二者同有一个生活。使徒保罗说，我们外边的人虽然在销毁，里边的人却日日在更新。销毁的意思是减少，更新的意思是加增。旧人在毁坏减少，新人在加增。我们里面的人是因神而得更新的，这意思是说，三一神在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我们如果乐意接受他的工作，对他的工作说，是，我们就是得胜者。得胜者在他们里面享受神做他们的恩典，成为他们的享受。这样的结果显出乃是三一神做到我们里面，并与我们三部分的琐事相调和，使我们成为一个人位，一个实体，新耶路撒冷，就是得胜者的总和，乃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与蒙救赎被变化之三部分人的神圣调和，也就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结果产生一个宇宙团体奥秘的神。这是整本圣经的总结，也是神的历史。先是神同着人，然后是神在人里面之历史的总结。在整个宇宙中，重要的项目是神加上人，加上神圣的启示，就是圣经。神圣启示的总结乃是所有蒙神节选和救赎的人要在三一神里面完全的成为一。他是三，但他也是独一的一。所以在三一神里，就是在三而一的神里，我们都能成为一。神圣启示的总结是新耶路撒冷，也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做到我们这些三部分神所造的人里面，使三一神与我们成为一个实体。